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了出埃及记16:4-31，神为以色列人降下玛拿，用玛拿来训练以色列人全心全意地去依靠神。经上记着，摩西说，耶和华吩咐的话是这样，要把满2公升的玛拿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，好让他们可以看见当日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时候，在旷野给你们吃的食物。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一个罐子来，装满2公升玛拿，存放在耶和华面前，保留起来给你们的后代。亚伦就照着耶和华吩咐摩西的，把玛拿存留在法柜前。法柜后来变成了约柜，不久我们就会讲到，神教摩西建立会幕，在会幕的制圣所里，以色列人用黄金打造了一个约柜，约柜里存放着三样东西，第一件是刻着十诫的石板，象征着神的律法，第二件是亚伦的手杖，象征着神的大能，就是当初在何烈山上燃烧的荆棘前，摩西手中的那根手杖，第三件就是亚伦此时收集的玛拿，象征着神的恩典。这是以色列人对他们这段经历永恒的纪念，每次看到约柜，他们就会想起神为我们做了这些，用这来提醒他们神曾经赐给他们的恩典。因为我们经常记住我们应该忘记的，忘记我们应该记住的，而我们最需要记住的就是神的恩典。经上记着，以色列人吃玛拿共40年，直到进了有人居住之地，就是迦南的境界。整整40年，神的恩典伴随着以色列人，无论风雨，无论寒暑，始终不离不弃。谁又能忘记这么长的一段经历呢？恩典是整部圣经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，也是最难理解的概念之一。有人说，你们称自己是恩典福音，你们是不是真的理解什么是恩典呢？是的，很多人对恩典只有模模糊糊直观的认识，上升不到理论层面。可我发现，这也许就是最好的理解恩典的方式。因为要理解恩典，你不能去查字典，理解恩典的最好的办法是去经历恩典。就像爱情一样，没有人能很好的解释爱情是什么。你可以试着去找神经学专家，他可以告诉你谈恋爱的人的大脑皮层有什么跟平时不一样的反应，有哪些新的活动区域，身体会分泌什么荷尔蒙，但这对我们理解爱情没有特别大的帮助。只有当你彻彻底底的爱上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才真正知道爱情是什么。除非你经历它，你没办法理解它。恩典也是一样，你可以引用很多经文，你可以参考很多神学大家的文献和笔记，这会给你理解恩典的基础，但你要真正理解恩典，只能亲身经历恩典。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写的不是一条条的定义，不是一条条的法则，而是一个个故事，是前人亲身经历过的祝福和神迹。在四福音书中，耶稣从来没有用过恩典这个词，但耶稣的一举一动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恩典。约翰福音说，耶稣有充充满满的恩典，恩典从耶稣身上满溢出来，我们在耶稣行的每一件事中都能清晰地看到恩典的运行，让我们不由得盼望，希望这些事情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从呼召门徒开始，耶稣就用与众不同的方式让我们认识恩典。在那个时代，拉比经常呼召门徒，正常来说他们会设计一个申请流程，在所有申请的人中，拉比会挑选其中最优秀、背景最好的人。如果申请人的考试成绩优异，推荐信背景过硬，他们就会被拉比挑选为门徒。但是耶稣呼召门徒的方式完全不同，他不是去接受申请，而是去发出邀请。而且他专门邀请那些如果去申请，绝对不会被选中的人。他先是邀请了一帮渔民，然后他找到税吏马太。当时税吏在人们心中的地位比妓女还不如，所以当耶稣对马太说，来吧，做我的门徒的时候， 围观的都以为耶稣在拿马太开玩笑，在逗大家开心，但耶稣不是，他是认真的。马太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中的含义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，可见他的父母对他寄予厚望，也许他们曾经希望马太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拉比，但他却成为了被人唾骂的税吏。不过耶稣不在乎这些，耶稣来到他面前说，来吧，跟随我。这让我们对恩典有了一些理解，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不管你成为了什么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怎么说你，你还是会得到耶稣的邀请，恩典不会放弃你，恩典会改写你生命的故事。在路加福音五章中，耶稣治愈了一个麻风病人。在那个时代，被诊断为麻风病意味着被判终身隔离，再也不能与任何人发生接触，他们不能再拥抱，不能再握手，没有人能拍拍他的背说加油，没有人能亲吻他的脸，没有人能擦去他眼中的泪水，他们与人类的触摸永远的隔绝。在那个年代，得麻风病就是这种结果。但是路加福音五章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在耶稣治愈这个麻风病患者之前，他先伸出手去触摸了他。他本来不需要这样做，他保持两米的安全距离也可以治愈他，他也可以先治愈他再摸他，但是耶稣选择了先摸他再治愈他。这向我们展示了恩典的另一个内涵，治愈的神迹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大能，而触摸让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恩典。耶稣没有说你得先把你的生命变得洁净，或者等你不再传染了我再触摸你的生命，没有。这麻风病人是什么状态，耶稣就在这个状态里触摸了他。耶稣会在你在的地方，你在的水平上与你相遇，触摸你，这很重要。你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我做服事的时候，那人会问我，你觉得耶稣肯为我这样的人行神迹吗？你不知道有多少次有人告诉我，他想先克服自己的瘾症，先理顺自己的生活，先理清自己的家庭关系，然后再来教会，再归向神。但这不是恩典，恩典不需要等待，恩典愿意先触摸你，然后再治愈你。你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是怎样的就可以怎样来到恩典面前，恩典就在你在的水平上接受你。还记得行淫妇人吗？耶稣在女性庭院讲道，法利赛人抓了一个用被单遮体的女人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们手里攥着石头问耶稣，我们在这女人行淫的时候抓住了她，律法告诉我们应该用石头砸死她，你觉得呢？他们当场抓住了她。这让我想起了沈南鹏，想起了吴亦凡。法利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用石头砸死她。耶稣看向这妇人，他认识她，他还在他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就认识她，他知道她的名字，他知道她头上有多少根头发。所以耶稣转过头对控告他的那些人说，你们中没有犯过罪的那个可以扔第一块石头。不知怎的，这些来控告他的人，他们知道他知道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是他们知道，他知道那些他们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事情。于是他们扔掉了手里的石头离开了，剩下耶稣面对这个妇人。在那个充满温暖和恩典的瞬间，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过摆脱罪的生活吧。这是定义没有办法在我们心里引起的共鸣。此刻你的心里是不是有个声音在说，如果耶稣可以这样对待那个妇人，也许他也会这样对待我。我相信如果你花同样多的篇幅去解释恩典，读的人未必会比看这故事明白的更多。这就是耶稣教导恩典的方法，他从来不用恩典这个词，但是他一直在用行动告诉我们恩典是什么，甚至在他临死之前他还在传讲恩典。 当时罗马士兵把耶稣钉在了树上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天上的士兵也都围过来注视着这里发生的一切。耶稣只需要开下口，12营的天使就会飞起来结束这一切。耶稣清了清嗓子，终于要开口了，整个天堂都在侧耳倾听，都在等着耶稣的命令。但耶稣说的却是：阿爸父啊，宽恕他们吧。他在临终之前还在教我们什么是恩典。这其实就是我们大部分人理解恩典的方法，透过故事，透过见证，透过经历，理解恩典最好的方法是找到你生命中彰显神的恩典的故事。我相信如果留心，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这样的瞬间。只要你让圣灵带领你，在你记忆的海洋中一定有某个港湾，恩典就在那里等着你。经历恩典最能理解恩典。但是我经常听到人们说一些话阻碍他们经历恩典，其中一句说的最多的就是：你不知道我做过什么。他们回看自己的生命，有某一个瞬间他们没办法抹去，有某一个季节让他们悔恨，他们觉得自己与恩典再也没有缘分了。有个女孩曾经跟我说，她不知道神能不能原谅她，因为她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，这个男人为了她离开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她既不能接受这男人的爱，又不相信自己还能去爱别人，她觉得幸福的婚姻跟她今生无缘了。说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泣不成声，他觉得自己都不配再去教会了。我跟他解释，他错误地理解了恩典。我告诉他不要给自己定罪，但这些似乎都无济于事。他真正需要的是经历爱，经历恩典，去冲破他已经给自己定下的不可饶恕的罪。还有一个公职人员，他告诉我他挪用了一笔公款，没有人知道这件事，没有人发现这件事，也没有人调查这件事。但是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敢去教会了。他的生命遇到了很多问题，他也不敢再向神祷告了。跟他解释什么是恩典没有一点用，他需要的是神突破重重的障碍，让他再一次经历恩典对他生命的翻转。我们可以告诉他们，你们被传统教会蒙蔽了，其实不管你做过什么，恩典都大过你的罪，你所有的罪早就被耶稣的宝血赦免了。你可以给他们讲圣经中记录的有关恩典的故事，但这往往并不起作用，你得到的反应是将信将疑。真正能把恩典传递到他们生命中的，是我们自己对恩典的见证。如果我们能分享恩典怎么改变了我们的生命，也许他们会想，这既然能发生在你的生命中，也许同样也可以发生在我的生命中。很久之前，有一个周四的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玛利亚就在我身边，她已经睡着了，但我还醒着。几天来圣灵一直都在告诉我，要讲一篇如何战胜悔恨的道理，要我讲一讲应该怎么面对一些我们后悔做了但又没办法撤回的事儿。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浴室哗啦一声响，我爬起来走进浴室一看，挂在浴室墙上的镜子掉下来摔碎了，在原来挂镜子的地方露出了被镜子遮住的一个大洞，这洞让我再一次重温了我生命中一个很大的悔恨。那是在很久之前，我说很久之前，其实我们住在这房子里还不到3年，并没有那么久，但是在我的记忆中很久很久之前，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一拳打穿了浴室的墙板。作为一个牧师，我真的很想回到那个时刻，去做一个温柔而又耐心的丈夫。我希望自己的生命能结出谦卑而又节制的果实，但有时候我做不到。在这事情发生之后，我希望我妻子忘记这件事，希望我的孩子不知道这件事，所以我用人们经常用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买了一面镜子，把洞盖了起来，假装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。但就像电影中注定要发生的一样，这镜子掉了下来。我看着墙上的洞，看着地下的镜子，我看到地上破碎的镜子 照出我破碎的影子。我感觉得到自己内心的破碎。我跪在地上，捡起一片片破碎的玻璃。这时候，玛利亚听到了声音，她走进了浴室，她看到我跪在地上捡破碎玻璃的样子，看到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。我当时想起来，我从来没有为这事儿跟她道过歉，我只是用镜子把她盖住，就当从来没有发生过了。于是我开口准备向她道歉，她没有等我说话，就明白我心里想什么。于是他走过来，把我的头贴在他的腹部，用手抚摸我的头发。我们都没有再说什么，但是我感受到了温暖，我感受到了恩典，感受到了神对我的家庭的祝福。第二天我问他，圣灵让我讲如何对待悔恨。我感觉昨天晚上是神伸手把镜子从墙上弹下来的。我感觉是圣灵让我讲这个故事，但你也是当事人，你觉得我应不应该讲呢？我希望他说的答案是不，这样我可以跟神说，你看，不是我不想讲，可我得尊重我的妻子。可他只是笑笑说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墙上有洞的家庭。所以我就讲了这个故事，发到了我们的公众号里。没过多久，我就收到了一封私信，有位弟兄告诉我，他们家卧室上也有个洞。当我爱人跟我说，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墙上有洞的家庭的时候，我还以为这是个比喻。谁知道陆陆续续我收到了不少弟兄的私信，好几个人家里真的有洞。还有一位弟兄说，他的家庭曾经破碎到他拿起菜刀砍伤他爱人的胳膊，但恩典来了，神修复了他的家庭，现在他们有两个孩子，过着和和美美的日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想告诉你们的是，一旦我们开始分享我们生命中的恩典，其他人也会开始分享他们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原来还有人做过这么糟糕的事情。我开玩笑的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愿意分享恩典是如何让我们从我们的失败中站起来的，就可以把恩典传递到有同样失败的生命中去。因为恩典既然可以这样带他，也许恩典也可以这样带我。另一句阻碍人经历恩典的话是，你不知道他们对我做过什么。说这话的人的问题不在于定罪和羞愧，而在于内心的苦毒和愤怒。他们承受了太深的伤害，太大的背叛，太多的痛苦。他们问，神的恩典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那么需要你的时候你没有出现？他们变成了愤怒的人，苦毒的人，他们放不下曾经受到的伤害，对那些伤害他们的人，他们不能就这样算了。那些人欠他们的，欠他们经济损失，欠他们幸福的家庭，欠他们美好的童年，至少欠他们一个解释。他们不愿意就这样轻易释放掉他们的愤怒和苦毒，他们不甘心。但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中说，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否则，保罗说，会让圣灵忧伤，因为圣灵要在我们的心里结出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的果子。可苦毒和愤怒堵塞了为这果子提供养分的恩典。如果我们不把这些赶出去，魔鬼在我们心里就有了一个阵地，能从那里进入我们生活的其他领域。但是这些不像家里的偶像那么简单，我们不愿意把他们赶出去，因为这样太便宜他们了。我们听到那些站在高高的讲台上讲宽恕的人的声音，都会生气，都会感觉这是对我们的冒犯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释放并不是让这些伤害在空气中消散，不是突然间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我完全不在乎了。相反，释放是告诉自己，我不能再背着这个担子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不能再这样生活了。这件事已经影响了太多的事情，影响了太多的人，我必须放手交给神去处理了。几年前，我曾经是一家互联网上市公司的 CEO，我不是这公司的创始人，但我替代了这公司的创始人。 这家公司的成功依赖的是一个分享黄色盗版内容的为主的平台，跟它的产品名称一起出现最多的搜索词就是苍井空或者波多野结衣。而我当时已经是基督徒了，我决心要把这害人的应用关掉，更何况这应用不知道违反了国家多少法律和法规。当时关掉这业务的时机已经成熟了，我们全新打造了一个创新的业务，收入已经超过了过去这个老业务。但是当我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当时公司最大的股东觉得我损害了他的利益，马上就翻脸了。这是一家规模巨大的知名企业，老板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，谁能想到他们会用下三滥的手段来迫害我，还有当时我们管理团队的很多其他人。他们威胁员工做伪证，制造假材料到公安局去报案，制造案件到法院去告我们，写黑稿花钱到媒体去蓄意抹黑我们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公然行贿相关部门的领导，连我任用的一个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都被他们收买了，到处造我的谣还做伪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当时真的气得浑身发抖。他们影响的不只是我的名誉，不只是我的前途，不只是我的生计，还确确实实危及到我的人身安全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世界上有这么险恶的人。有一次我站在高楼的窗口，万念俱灰，真的想跳下去一了百了。但就在那一天，恩典触摸了我。当我终于走下楼来，恩典带着我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天桥，转了一个弯。突然我听到哗哗的流水声，原来就在一处转弯处有一条瀑布，白色的水帘直落进碧波荡漾的池塘中。我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了，竟然不知道还有这样一处地方。我坐在池塘边，看着瀑布的流水，池塘里鱼儿嬉戏，乌龟在晒太阳，我感受到了恩典。神似乎就在我耳边说话，他告诉我，这就是你一直盼望的那可安息的水边。孩子，别怕，什么都不用担心，都交到我手里，我必让你不致缺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其实恩典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。要经历恩典，你只需要有一颗可以感受它的心。从那天开始，我每一天都会经历一些恩典。也许是服务员送的生日蛋糕，也许是牧师的一句预言，也许是律师叫人拍案叫好的答辩策略，也许是一首赞美诗，是圣经中及时的话语。我养成了每天一起来就唱赞美诗的习惯，让灵里的平安通过敬拜赞美渗透进心田，调整好一天的状态。一开始我需要唱两三个小时，后来变成了一个小时、半个小时。经常说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只要你跟恩典连接，你就会发现，就算在这样的环境下，你依然可以充满力量，充满生机。在那段日子里，外人看我们也许觉得我们的环境一点都没有改变，但我里面知道我的生命在成长。就算不唱赞美诗，我也能进入平安喜乐的状态。我知道我已经得到了释放，这件事已经不再是我生命的中心。是的，我还得去应付诉讼，我还得去配合警方的调查，这确实很让人烦心。但是神不会让我们做我们应付不了的事情，而在这些事情之外，我已经完全是自由的了。这件事再也不能左右我的情绪。我突然发现，我有大把的时间可以陪太太带孩子，生活既轻松又充满乐趣。后来圣灵提醒我要让这段闲暇的时间更有价值，于是我开始讲道，开始做公众号，建网站。那时候我每天都能发一篇读出恩典。我们从零开始，从几十个认识我们的粉丝，发展到现在每天都有上万弟兄姐妹来我们的网站领取灵粮。他们遍布全球70几个国家，光是澳大利亚就有几万人使用过我们的网站。神通过我们把恩典和祝福传递给众多需要的人，在这个过程中也大大的祝福了我们。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早已经远离了我们的视线，但是神并没有就这样算了。圣灵告诉我要每天宣告以赛亚书54章的应许，凡聚集攻击我们的必在我们面前扑倒， 凡攻击我们的器械必不被利用，凡审判时兴起攻击我们的舌，我们必判他们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耶和华所说的。我们看到这宣告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的成就，所有的官司我们一个又一个得胜，刑事案件经过两年多时间对无数细节的调查，我们没有任何过错，案件也被公安机关撤销了。曾经被他们买通的官员，有一个得了严重的癌症，另一个被纪委查出了问题，那个背叛我的大学同学没有利用价值之后被他的新主子一脚踢开，而他的主子们把公司股价弄到1美元以下，而那个发起这一切的大股东，他们自顾不暇，股价腰斩，再也回不到之前上市时的那个价格。这让我想起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所说的，铜匠亚历山大做了许多恶事陷害我，主必按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对我来说，两年多前那种气得浑身发抖的感觉早已经成为过去，但我们的神有完美的记忆，他是公义的神，大能的神。当你把这一切交托到他的手里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诗篇37章所说的真理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生出妒忌，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还在为之前受到的不公平的待遇而愤愤不平，如果你还在因为有些人对你做了什么而跟神要给你的恩典擦肩而过，我想告诉你的就是，睡个好觉，去安心的睡大觉，你的神会看顾你，你的神会为你料理一切。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你必须跟主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做得到什么，做不到什么，我把这一切都交到你的手里，在我的心里，我有我认为公平的结果，但你是掌控一切的神，你一直以恩典待我，我祷告愿你的旨意在地上成就。然后你可以在你的脑海里把他们对你做了什么删去，换成神为你做了什么。如果你聚焦在神为你做了什么，你就能经历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恩典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久前神赐给了我一家不是由我创建的公司，这家公司还很小，这家公司还有很多难题要解决，但我相信神祝福了这家公司，这就是我的应许之地，因为它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神要为你做的远远大于那些人对你做的，远远大于你做过的，大于医院给你的检查报告，大于你遭受的虐待，大于你藏在心底的秘密，大于你要摆脱的引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故事中最关键的不是你曾经爱上一个有妇之夫，甚至不是你曾经受过什么伤害，你故事中最关键的不是你的挣扎，不是你的怨恨，你的故事和我的故事中最关键的是神的恩典，是真实的，是伟大的，是为你准备的，是你可以亲身去经历的。恩典强大到可以抹去你的内疚，宽广到可以遮盖你的羞耻，真实到可以恢复你的家庭关系，甜蜜到可以化解你的苦毒，可心到可以消除你一切的失望，美丽到可以弥合你所有的破碎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你的故事里一定有神的恩典。你今天听到这篇讲道不是偶然，是恩典在追逐你，是恩典要把你高举。不管你做过什么，不管他们对你做过什么，你的故事仍然可以充满恩典，充满祝福，你的生命仍然可以充满平安喜乐，健康富足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